这个证件照我统一说一下啊，就是说咱们去找人家拍，无论是就是说你是否是艺术的，你拍证件照的时候应该有过这样的这个经验，就是说他会给你留一个电子版，他也会给你冲出来这个纸质的这种版。因为现在啊基本上是线上报名的居多，那纸质的这个也要留好了，别说哎那个纸质的没用我就不要了，或者纸质的我就扔一边了，因为现在可能用不上，将来孩子在大学报到的时候可要贴好多证件照照片呢，就别瞎扔啊，别说如哪就找不着了。我专门给大家说一下跨考的事儿。那么首先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适合跨考，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不是因为我说哎可以跨考就大家一窝蜂都去跨考了，不是这样的。因为跨考的专业它都有招生的门槛，首先我们要符合招生的门槛。那么我现在说一下各个专业的招生门槛有哪些。咱们机构现在主角的是播音主持和编导专业，那么播音主持和编导专业400分以上的学生，你基本上是可以通过校级联考档，有概率是可以录走的。这个就是400分就已经达到了校级联考录取的文化课最低线，那么我们就必须得把专业课拉满，说白了就是专业课必须得考过，就是比普通的人分要高。比如说编导150分以上，播音主持165分以上，这都叫高分过。文化课400分叫做低分，然后呢我们专业课编导150分往上叫高分，播音主持165分往上叫高分。因为校级联考的录取原则是文化课占70%，专业课占30%的综合比，要拿那个综合分对应综合位子。拿编导举例， B 档一共招2100号人，我不管您专业课考多少分，文化课考多少分，它加起来的综合分对应的综合位次，它要考进2100名之内它才能够录取。这是说的 B 档。 B 档包括公办二本学校、公办一本学校、211985学校和少许的民办二本学校。所以校级联考这个档位能不能录取的关键在于文化课，不在于专业课。说白了，你专业课如果过了，你文化课比别人高50-60分照样，就是说比如说人家考400分专业课考160，你文化课考460，专业课考130，可能你俩的综合位次差不太多啊，你专业课不行你就得拿文化课去攻，你文化课不行你就得靠专业课，因为它最终要找一个平衡，它要对应综合位次啊。任于这里边呢，我们机构里面有相当一部分孩子，你的文化分数可能达不到B 档，也就是校级联考段录取，那我们就涉及到要走校考。你拿编导专业来说，编导校考的专业也好，学校也好，都要比播音主持的多，要比播音主持专业的多。你比如说编导校考的学校大约有40多所，如果说把各个专业都算上，因为编导一共有13个专业，你拿川影来说，川影能够编导生能够去报的专业有7-8个专业，但是川影的这个招生简章上说了，最多容许学生同时兼报6个专业。你说白了，编导我可以兼报6个，但是播音主持没有那么多专业。播音主持在校考考试过程中，绝大多数都是只有一个叫播音与主持艺术，有零星的学校有配音专业啊，有礼仪主持，但是是少的学校。比如说有配音专业的吧。有浙传，有川影，有中传，还有北电，然后就没了。有礼仪主持的只有中国传媒大，只有浙江传媒学院。那么有双语播音的有中传，有浙传，就是这个播音主持能够选择的学校太少。那么播音主持能够跨考的 不是播音主持校考的学校，除去名校啊，就是31所独立院校招生标准那些啊，北电、中戏、中传这样的名校，其他的民办二本也就是20多所，不到30所。所以我说了这么多次跨考，其实主要说给的是播音主持的学生听。为什么？因为你播音主持能够选择的学校太少了，除去那偏远地区的你不想去的，再除去学费高的，筛吧，减吧减吧，就没剩多少，10多所小20所，对吧？那你都考过了，都考过一遍了以后，也未必说你能拿到几张校考的合格证。所以呢，基于咱们播音主持的孩子长得都不赖啊，建议可以跨考表演专业，因为表演专业的话还有20多个，小30个学校。哎，表演专业的录取原则是100%按纯专业课成绩录取，这样的话你文化课考过312分的提档线，哎，你就可以把本科拖住底，而且很多民办学校里是可以转专业的啊，开学报到第一天就可以转。所以说以编导表演生份，所以说以表演生的身份进去，然后呢你回头你再学播音主持是不耽误的啊。当然我们问清楚了哪个学校可以转专业啊，哪个学校不可以转专业，这个必须得提前闹明白了。然后还可以跨考空乘专业。那么空乘专业的招生标准跟大家说一下，女生净身高1.63米到1.75米之间，男生净身高1.75米到1.85米之间，高一点矮一点都不行。但是去年咱们大瑞的学生有女孩身高净身高1.60米，425分录取河北师范大学空乘专业的，她是在我看着的情况下给河北师范大学招办打的电话，因为他的体检表上写的是1.65米，他跟老师说，老师我身高不够，我净身高也就1.62米，他没敢说他净身高1.60米，我净身高1.62米，咱们招生简章上写的是净身高1.63米，我能去吗？人家招办老师给他回复的话就是，丫头你必须得要求我跟你签3方协议，我保证你上飞吗？如果不是，那你可以报我们学校，我们学校看体检表为体检表上的身高为准，不会再复合身高，这他才报的名，他才被录取了，他心里踏实了吗？是这样的。空乘在 B 档可以报22个学校，这22个学校只有2所学校明确规定了你必须到学校以后复合身高，不以体检表为准。这个学校一个叫桂林航空航天大学，一个叫银川的北方民族大学。除了这2所学校之外，其他的我们是挨个打的电话，不复合身高。那么高一点的你可以往低一点的写，比如说1.88米我超了，那让老师给你写成1.84米，体检的时候那身高不够的1.62米的差1厘米，1.61米的差2厘米，让老师给你聊上去写1.64米，那应该就没有问题了。你等报志愿的时候，如果说你专业课过了，你把这2所学校你跳过去，你别报就得了。除了身高的要求之外呢，它还有皮肤状态的要求，它要求胳膊肘往下，膝盖往下不能有明显的疤痕，包括脖子和脸不能有大疤，因为有碍观瞻呀。空乘这个专业它的打分标准7分看长相，3分看内涵，考试内容也非常的简单，考一个朗诵，老师一个句一句的教他读教他朗诵，考一个自我介绍，我们老师再帮他逐字逐句逐标点符号的改，改完了以后背，考一个才艺，因为咱们现在学生不是每个人都学才艺的吗，所以不用额外再学，还考一个指定动作展示，指定动作展示是将来我们要给他们上课去讲的，这个就是很简单，往东走2步回来啊，转身再往回走2步，上前2步再回后退2步啊，是这样的。空乘专业在河北省本科录取是944个人，公办二本录取是750个人，按照今年报志愿就是复完分以后370分往上，省内的公办二本，省外咱不好说，因为省外招的人少，省内的公办二本最起码是随便挑的，你拿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来说，他招300号人，保定学院招120号人，这个华航招60， 这个河北师范大学招25，应该说还有衡水学院他招60，应该说相对来说啊招生人数还是不错的。还是这句话，因为300分到400分之间的播音和编导学生，你在校考考试过程中，我顶多给他保住本科，但是如果您想上公办二本的学校，那您可以考虑身高差不离的孩子跨考工程，这样我们可以冲一冲公办二本、公办一本，这是我给的您的建议啊，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这是工程专业。工程专业同时要求不能鸡胸、不能驼背、不能 O 型腿啊，这些老师近视眼行吗？行，没问题，戴隐形眼镜就可以了啊。表演专业，表演专业呢，我个人认为北电、中戏、中传这样的名校，你考虑都不用考虑，全河北省一年也搞不也鼓得不出来几个能上名校的。那么你学表演主要目的是保住本科。那么保住本科呢，有一个学校很好考，叫华北理工大学轻工学院。这个学校去年咱们报了37个人，过了33个。考试内容一个唱歌，一个跳舞，一个朗诵，一个表演。这个表演是自备表演，你想演啥就演啥，相对来说很好过。歌唱一个民歌或者是美声或者是红歌，唱一段就行，1分钟左右。舞蹈1分钟左右，到时候咱们让那个舞蹈老师再给咱们淘宝上花2-3万块钱买一个舞蹈的衣服穿着啊，正式一点跳就 OK 了。然后朗诵老师一句一句教。然后表演，因为去年就是在机构考的，有的孩子是现场想的，老师一点点教的啊，是这样的。过分胖的、过分矮的这部分孩子不太建议，因为去年没过的那3-4个孩子就是过分胖的啊，过分矮的。包括空乘也一样，你过分胖，去年没过工程的也是过分胖的，130多斤的小女生啊，考不过。所以呢，要么减肥，要么就不跨考了啊，公类编导或公播音主持也成。然后说能够跨考的是服装表演，服装表演这个专业首先就得卡身高，这个身高是造不了任何假。女身高，女生身高净身高1.65米以上，男生净身高1.80米以上。但是我们建议净身高1.67米以上的女生，净身高1.82米以上的男生，你去跨考，因为他这个在量身高的时候，他会人为的那个大铁板子往下压，他会可能会降低1-2厘米，别因为不够身高你进不去考场。去年就有一个小孩他就没有进去，我跟他妈妈反复确认你们家孩子多高，他妈妈说1.66米，结果去那边量出来就是1.645米，差0.5厘米进不了考场，你就白学。除了身高要求，人家要求体型，说白了你小胖子你是不适合的，人家要求最好是有肌肉，没有，人家要求最好是有肌肉，你要是没肌肉呢你瘦溜的是吧，因为女孩在考试的时候是穿比基尼，男生穿一个四角的泳裤，你大肚腩子舔舔的你肯定是考不了，是这样的。不能鸡胸、 O 型腿、驼背啊，然后呢皮肤状态也是不能有疤啊。我们去年有一个小孩叫张家硕啊，要求脱毛嘛，他非得拿了一个小刀片去跟刮胡子一样，结果给自个儿刮了一个口子，第二天考试的时候就扣分了啊，就是有疤的肯定是不行啊，如果疤小他会扣分啊，会扣那么几分，如果疤大我估计过不了啊，是这样的。图表考什么？考一个量身材比例，这是爸妈基因给的，占50分啊，胳膊长、腿长、腰围啊、三围这些啊，这是占50分，有25分的才艺展示，人家硬性要求必须是舞蹈。然后呢还有一个25分的T台展示，将来如果说有人想跨考服装表演，可以单学7天的这个T台展示模特部这个啊。服装表演去年在河北省一共录165人 B 档啊，他的招生人数跟前年相比减半，所以我不是很建议孩子们主攻服装表演，所以服装表演也只适合跨考。这个事儿 我估计只有在大瑞会跟您说具体的录取人数和具体的录取数据，人家专门做空乘的，专门做浮表的，人家肯定不跟你说这个人。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啊，咱们要以录取为最大化，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别说招那么少人一窝蜂的，老师我都去了，老师怎么怎么着的，咱们不能保证是165人之一，不能保证是944人之一的时候，它只能适合跨考，它不适合主攻。我的想法非常简单，我用播音和编导给我这帮孩子保住本科啊，我专业课弄过了它，争取让每个孩子都有小学合格证，您负责去弄文化课，因为我真的是文化课爱莫能助。然后如果我还有一线可能，给我这帮孩子提供一个公办二本的录取渠道，我一定不会吝啬于告诉您，您选择与不选择这个您和孩子自己决定，老师知道了必须得跟孩子说，不能说将来啊，老师谁谁谁人家学工程或学浮表，人录公办一本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信儿，让孩子将来埋怨我，这事儿不行。但是我说完了，您选择与不选择那个就跟我没关系，空乘那个课是免费上的，谁想上谁就可以上，这大象上我们得能够让得过去。你说要不长1.4米，我们考空乘你就别耽误工分了是吧，你就好好的弄你本专业，把本专业学好了就得了。
有一些孩子比如说女生她特别胖，我不建议再学舞蹈，为什么呢？因为你就算是舞蹈跳好了，因为身条不是特别好看呀，它也影响打分。有的孩子说了，老师那舞蹈他学了以后用的地方不是多吗？那个编导能用，表演能用，对。但是要涉及到一个问题，表演有可能你特别胖的孩子学舞蹈，你就算学了他过不了。那么有人就问了，他说老师我那么胖，那我不学舞蹈学什么？我建议学器乐。啊，说老师没有过这个器乐的基础可以学吗？就一段一分钟，跟老师说就摁着这一段一分钟教我就行了。那么学器乐最容易上手的是古筝啊，最容易上手的古筝。如果您要学古筝的话，还有架子鼓也很容易上手。如果学古筝或架子鼓这样的乐器的话，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叫做河北传媒学院，哪个专业叫艺术与科技，这个专业河北传媒学院艺术与科技，它考三项内容，第一项清唱一首歌，第二项有伴奏的再唱一首歌，比如说我吉他一边弹一边唱没问题，我非洲鼓一边拍一边唱没问题啊，古筝我一边弹一边唱没问题，架子鼓一边敲一边唱没有问题。那么这个歌也是红歌或者是民族或者是美声，也是一分钟左右。如果我们把这一项准备好，您就记住了，河北省好多孩子就因为考这个有伴奏的这个演唱他就放弃了，所以他竞争人数是比较小的，将来录取的概率就很大，就是拿到校考合格证的概率就很大。然后第三项考试内容是听声音识辨，听声音识辨无论是播音的还是编导的，到时候大家服从命令听指挥，这个内容很简单，他放一段电影音乐让你听完了以后描绘一下这个音乐片段的感受，我们到时候有模板，就哪怕是学播音的孩子说，老师这是编导的考试内容我一天都没学过我能不能过，我每一年都有好多孩子播音主持的是呱呱过这艺术与科技的。那么艺术与科技它的录取原则是文化课占 70%， 专业课占 30%， 按照今年来说付完分350分就可以去。那么有好多孩子可能他就300出头，他学艺术的最终奋斗目标就是，老师我想上合传啊，上合传哪个专业都行，只要能上合传就行。那么艺术与科技这个专业是最容易进河北传媒学院的了。我现在给大家我出的所有的主意 都是以录取让大家拿到最终录取通知书而出的主意，而非以专业课通过。
哎，如果要是以专业课通过，我就不用操这么多心了。那你随便学，你爱学哪个学哪个，我都可以保证孩子们将来能通过，能拿到合格证，你不傻不捏的都能拿到。但是你专业课通过和专业课录取还隔着十万八千里呢，所以我现在在家长群里说的这些事儿，都是以录取最终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为目的的啊。这个建议
我还得再叨叨两句啊，就是针对于2023级今年新高三的学生家长来说，就是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您记住了，一定不要复读，今年必须得走。因为咱们本身是学艺术的，你就别给孩子说啊，我明年录取我专科走也行，不行，这个底线必须给孩子亮明了。就是今年我不管你哪个专业，我也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本科必须录取。因为2023级是艺考改革前的最后一年，那么有一些学校在正式艺考改革以后肯定是不允许就是再单独设立校考的，其中民办二本居多一些啊。那么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们一定要弄明白怎么能够让孩子录取，这个事儿非常非常的关键。因为你学专业课的目的是在于录取，但是如果艺考机构就不跟你说录取的事儿，他考虑的没有那么的长远，将来坑的是孩子，你家长的钱白花了就白花了，但是咱们替他上不了考场嘛，对吧？你刚才有家长问我，卢老师，孩子们知道这些事儿吗？您放心，按照我的脾气老早就跟他们说了，就是必须得让他以录取为主要目的。那么按照2023级的学生啊，现在咱们机构的文化课学习情况来说，你艺考一定要打组合拳，你要知道怎么能够就是保住本科，怎么能够在本科的基础上往上拔，或者说怎么能够让他将来分低也能上本科，过了这样线。因为各个专业的录取原则不一样，各个专业的招生人数不一样，各个专业对于高考文化分数的这个要求也不一样，甚至难度系数都不一样。所以啊，就是这里边为什么说父母学院就是没有进群呢？大家伙要进群去听课，因为如果您不知道怎么考，不知道怎么学，不知道将来怎么报考，到最后艺考冲刺的时候，谁会成为拦路虎？家长会成为拦路虎，家长会拖慢整个机构和孩子的速度。不指望大家一定跟着我们一样往前跑，但是可千万不要到考前冲刺的时候，这些政课老师都在掖着脖子给孩子们定稿，这看着孩子们背诵、自我介绍、即兴评述、播音的孩子在一条条过新闻、一条条过自备的时候，家长一会儿一个电话，一会儿一个电话，陆老师，我听这个人说了怎么怎么报，怎么怎么考，老师，我听那个机构说了怎么怎么弄，可千万别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将来时间都用来解答家长的问题了，就没有干与专业课有关的事儿。今天上午来说吧，编导的老师们都在班里面各自定稿呢，看着学生一段一段的逐字逐句逐标点符号的给孩子们改，老师们觉得差不离的要发给我，我要再点头看一遍，我说能定稿了再定稿。可是这从八点多一直到现在，我一直在处理家长的问题，他们的作业一篇都没来看呢。这个事儿好办，因为今天下课以后我还可以挨个再看一遍，把定稿的、能定的、最终能打多少分都跟学生跟任课老师说。但是怕的是什么？怕到考前集训的时候也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时候可就完了啊。你让专业的人去看专业最要紧的事儿啊，后续呢关于什么学生啊、上课呀、什么请假呀、一无冷项的事儿，去找刘老师。刘老师是管理老师，他负责这一方面琐碎的事情。小鱼老师、我、小燕、小尹、小好、张凡老师，
还有文达老师，我们都是教学的老师，教学的老师要让老师去盯教学。一点就是我不是很担心专业课，我特别担心孩子们的文化课。也有家长跟我说，罗老师，我们打算去给孩子补文化课，假期里可以建议不要哪科差，就是全补，对吧？你着重的去补那么一两科两三科是可以攻得过来的。还有物理组打头的这部分孩子，你物理要还学不明白，求求大家伙了，换历史组吧。有的家长问说，这个学校里头给不给人换？高考报名，高考报名是今年的11月份，说白了还没有进行高考报名呢，学校可能怕麻烦不愿意给您换，但是绝对换得了。高考报名是11月份，选科最定最后确定是来年高考之前的4月份。你如果物理组合学不明白的话，去找班主任或者是找年级主任，你该请客请客，你该送礼送礼，对吧？你把这个孩子的事儿给他落听了，别说到最后，这个都是说啊，就是都考350分，物理组合没有历史组合那么容易的考到。你这个物理组合你要是学不明白，你后期是越落越多。历史组合呢，你背吧背吧，最起码咱们写吧写吧还有辛苦分。
我统一跟大家伙说一下啊，因为我们现在在集中的给他们判作业，一个字一个字的改。好多家长都问说，陆老师你看我们家孩子专业课学的什么样，你容我功夫，我在他们所有的作业看过一遍以后，然后我跟您说。因为咱们暑假集训的时候集中讲的是知识点，然后这段时间呢让他们跟老师定稿，在讲知识点的过程中呢是老师讲他听着，所以孩子呢只能通过文艺常识背诵来看他的专业课学的行还是不行。然后这段时间呢，我们要通过大量的作业反馈，然后具体再摸每个孩子这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为什么说本着8月份他们开学之前，把这个能定稿的东西给他们定一下，一旦他交作业写，写到什么程度老师就知道了，然后呢改过那么几遍以后，老师就能知道他的水平在哪。你别着急啊，稍安勿躁啊。
各位家长，我再说一下，才一点。